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明天就是11月5号，星期二啊，那么明天就是全国的投票日了。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啊，很多人都已经提前投票了哈。这个并不意外，因为到昨天为止，我看这个统计数字是已经有7500万的民众提前投票了，不管是亲自把这个自己的选票送到投票中心，还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已经把自己的选票填好以后寄出去了，7500万，这个相当于2020年的差不多40%了啊。在有一些州啊，已经有一半的人提前投票了，完成了提前投票，所以呢这个选情到现在啊几乎到了最后一天了，那么选前的一些民调数字呢也出来了，还挺有意思，我们今天跟大家分析一下。同时呢，其实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今年的这个选情，第一是特别关注啊，大家都相当的关注这些进展，两个候选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目睹了恨不得是百年很难看到的罕见的一些特别的事件啊，总统候选人两次遭到枪击了，这个拜登在7月份的时候才宣布退出，然后由副总统贺锦丽来接替他的位置，成为总统候选人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让人感觉到有点眼花缭乱。那么同时大家也出现了一点这个叫做大选的厌倦症啊，疲倦症，因为疲劳轰炸实在太多了。在加州、纽约州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如果生活在那个7个摇摆州的话，你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和邮件啊，包括电子邮件和真正的这个邮箱里头寄到的邮件，都是拉你，哎，给我投票，给他投票，都是这方面的东西哈。这个狂轰滥炸让人疲惫不堪，
还敲门呢
啊，对
对不对，
挨家挨户敲门。
如果你在那7个摇摆州，你要是看电视的话，或者你上一些什么社交媒体的话，也是啊，各种各样的广告，而且这个广告呢很多是带有强烈的进攻性的广告，就是一种听起来是不共戴天的这种的广告。据美国心理学家协会做的调查是70%的美国人说他们有一定程度上的叫做选举焦虑症啊，这个是非常符合道理的，因为整体的人类我们有一种特性，这是共同的，就是我们不喜欢悬念。
嗯，
人活着不喜欢有不知道的事情，哪怕是你告诉我一个假的，至少给我一个安慰，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所以你现在悬而未决啊，我觉得非常的焦虑。还有一些人加上了气愤，再加上被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号称啊带着引号的专家在那误导啊，这些专家这个简直就是特别的自信的，带有一种好像是他们是这个里面的唯一的掌握真理的这种姿态出来，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必怎么怎么样，对不对？那个什么什么的必然会怎么怎么样等等，不管是用视频的方式、录音的方式、写文章的方式，让我们呢觉得非常的错乱。说实话，因为你想一下，人活着太多的东西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绿豆让人长寿，你信不信？你凭什么信？
对，
你凭什么不信？
曾经有上亿的人相信啊！
哎，我就是要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是突然发现我们无奈，更不要说咖啡对人有好处有坏处这种争论啊，永无休止，该不该喝茶等等，我就不再举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人类呢，我们能力有限，所以我们容易被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找到真理。我记得李安讲过一个有意思的话，他说每一次我拍电影的时候都是怀着特别兴奋的心情，你要不兴奋这电影也别拍了，对不对？但是拍了一定的时候说，哎呀快结束吧，快结束吧，他就有这种心情。这个特别反映现在大选，明天就投了，赶紧啊，投了结束了，不谈了，
对对对，
不说了不说了，是都烦死了，今日话题说了也都烦死了。你可能这礼拜我们再分析分析一些法案的结果呀，一些什么参众两院的结果，看看总统大选结果怎么样， 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吧。
对
啊，这个事儿也就该放一放了。咱看看能不能聊点什么轻松的话题。这就是告诉大家呀，我们的承受力有限。你打了一枪就算了，还打第二枪，就是吧？然后这个怎么到了最后这个几个月又退选，这怎么回事啊？算那么话说到这儿呢，咱们就看一点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民调。这民调是这样的，有些人大声的几乎不要相信，但是我只能这样说，你不相信你别无选择。
对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调它的初衷不是骗你，你必须理解这个。不管是盖洛普也好 PU 也好，还是纽约时报跟那个 Siena College 等也好，所有的这些的民调它可能它的方法也许有误，它的误差也许值得我们探讨，但是它的初衷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为了让贺锦丽赢，我故意怎么怎么样，绝对不是。除非你有证明，你有证据说它是，除此之外，民调是美国这个社会，其他世界国家咱不说，经过百年的发展，是走到今天，是趋于科学的一个唯一可信的东西。
嗯，
只能这么说。
对。这个民调机构多了哈，所以你必须要综合起来看。你就说看一个民调呢，可能会有误差。如果要是三个、五个、十个民调结合起来看都差不多的话，这个结果都差不多的话，你也只能相信他们所用的这个方法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话，那你就倾向于相信哈，因为没有比这个再科学的办法了。你不相信这个民调，你就只能相信你自己个人的判断。可是问题，你的判断如果没有数字支撑的话，从哪来呢？那只能根据你个人的经验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更离谱了。
或者说这样，或者说你不相信民调啊，你去相信你相信的那一派人的言论，知道吧？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守派，我就相信某一些保守派的网站；我是个自由派，我就相信某一些自由派的带引号的啊专家的分析。但是就那个反而不对，原因什么？那些平台和那些专家，他的目的就是证明他的这一方是对的，知道？不像那个民调，民调的出发点是公正的，他是带着对于这个社会的什么阶层的分析啊、教育的分析啊、收入的分析啊，是吧？他是带着这个初衷呢，去来得到一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的预测，然后和实际发生的进行比较。说实话，不管是总统大选还是其他的民调，都是在进步的。也就是说，他一发现，哎呦，民调和实际有差距，
他就会纠正
啊，他去查差在哪儿了。
没错，
所以他越来越靠近真实。
没错，以前曾经出现过，就是民调出来的结果和真实的这个选举结果不一样，而且偏差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会找哦，原来民调的这个选样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发了一万个消息出去，或者信息出去，回来的只有那么比如说回了一千个，但这一千个可能都是偏向于自由派的。
对。
那么它这个偏差就比较大了。
误导了嘛？
就有点误导。这个你就这方面的就更注重了哈。人们后来就发现哦，原来民主党的可能更愿意，就是自由派的人更愿意回答这些民调，而保守派的可能不太愿意。回答那这方面，他做一个权重，稍就可以把这个巨大的这个误差呢，可以稍微的扳回来一点哈，就是稍微平衡一点。那么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从目前的来看哈，咱们说就是这是在大选之前的最后一次民调了。
对，今天不能再民调了，
今天就不能再民调。即使今天再民调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哈。因为好多人该投票都已经投完了，所以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在七个摇摆州里边啊，除了一两个，比如说除了亚利桑那州，川普是领先，好像是四个还是五个百分点，然后在这个内华达州，贺锦丽领先三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啊，三个百分点照理说也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的。
对。
所以呢，基本上七个摇摆州是属于，双方叫做势均力敌，有的是有，好像我看有四个州是贺锦丽领先。但是领先的都不到一个百分点，那么有三个州是川普领先，除了这个亚利桑那州领先比较明显之外，其他两个州也是不到一个百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真正投票的时候谁胜谁负 都还现在都还很难受。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投票之前最后一次民调呢，有一些就是让人们感到稍微有点意外的情况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七月份那个拜登总统退选之后，贺锦丽就是接替他的这个位置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呢，他在宾州啊民意调查度呢一直是领先差不多4个百分点，但是到了上星期就是周末的时候呢，最新的民调发现说他这4个百分点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和川普呢基本上是49-49啊，基本上是就是打成平手啊，势均力敌。另外呢，在北卡州，原来认为说北卡州这个州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遭受到飓风的袭击嘛，飓风Helene袭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政府的援助啊什么急救就是FEMA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救急的措施啊，赈灾的措施啊，很有可能会引起民众的不满。那么这样的话，那肯定是对现任的政府或者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是不利的。但是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呢，哎，在这个州至少是在提前投票的这40%人当中，贺锦丽还是领先的啊。所以呢，这个当然是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而今天早晨呢，突然又出了两个有关于民调的新闻啊，一个就是说赌盘上头在周末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挺大的转变，原来是说这个川普不是获胜率已经达到64%了嘛？但突然一下，贺锦丽的获胜率一下子提高了，尽管还是不如川普，但是从他原来的那个胜率只有36%，现在提升到45%了。那个川普的获胜率在赌盘上还是55%，但是从64%降到55%呢，这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改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Iowa 这个州的民调啊，哎，这是一个共和党州啊，这是一个红色的州，居然民调当中意外的发现说，现在怎么贺锦丽领先啊，领先2-3个百分点，所以这个就让人们引起说，哎呦，这个民调怎么在最后的这个就是投票前几天出现这么明显的变化，民意出现这么明显的变化。
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大选以前好玩的东西，有两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玩，一个是民调，也就是说你这个民调你给我亮在面前了是吧，好啊，咱还不说全国的情况，就谁获胜谁败选，而是某一个州啊，你说这个人领先3个，那个人领先4个，行啊，等投完票咱看呢。
啊，对，
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就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有一些人预测谁谁谁肯定获胜，因为1、2、3。那么等这人没获胜，我觉得这不就好像很没面子嘛，知道吧？就像是算命的算错了一样。但是你不用担心，某个人他说谁谁谁肯定获胜的时候，然后他没获胜，我告诉你，这人他有的话是话说呢，
对
不对？他特别有话，而他最后的一条路就是啊，这选举是舞弊，完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就是选举以前非常好玩的地方。那么再看你刚才说的这个起伏，你比如咱们就拿旁边我们的邻居内华达州来说，当拜登还在选的时候，他的那个支持率啊，比川普是少2位数的，
对。
但是现在呢，最后的一次民调，贺锦丽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在这么一个州，你说这有意思没意思？那你怎么解释呢？咱们先不管他这个怎么解释，咱们要看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有7500万人已经投票了。这个民调，注意啊，这7500张票没数呢，还，但是有民调，这个民调是怎么调的呢？他是这么问的。他专门问那些已经投票的人，就是你倾向于投给谁？那么在这样的已经投票的人当中，贺锦丽领先8个百分点，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川普再进一步的民调机构发现，他呢是对于那些尚未投票的那些人群里面，他是领先的。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也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民调的话，如果这个民调是准的话，那么那些支持川普但到现在还没有去投票的那些人决定这次选举的胜负。
嗯，
可不是吗？
对对，没错。这个是多年来的选举大概都是这样，就是保守派的共和党的这个选民基本上都大多数人啊都选择十一月五号就是投票日的当天去投票，亲自去投票去啊，因为他们对这个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呢有一个深深的叫做以为这个票啊有的时候可能到达不了什么投票站，或者
他不相信这个邮寄的这个东西，
邮寄啊，这个整个的系统。但是今年稍微有点改变啊，因为今年，川普本人他也呼吁他的支持者，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提前投票啊，也不要去不相信。所以呢，今年你看在提前投票的这个选民当中呢，支持川普的比例上升了啊，那就是说，因为他也呼吁他的这个支持者呢，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提前投票，在还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你比如说在亚利桑那州就非常明显，在亚利桑那州呢是川普的领先是最明显的，在这七个摇摆州当中啊，领先比如说是五个百分点，
他是50-46
啊，四个百分点，
对。
但是在参议员的选举当中呢，居然是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领先共和党的参选人，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个，我看民调当中他就有个分析，就是说在某一些州里边啊，选民他可能有一种分票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在总统的候选人当中支持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但是他在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的选举当中呢，他反而支持另外一个政
党。
对
对,
对, 对，
这不是在2020年出现过一次吗？
对，
这不是对不对？拜登怎么选上的？我们之前也说过，拜登选上了，但是那些参议院里面的参议员还是51-49啊，
对，
对不对？还是这样，这个比例还是没有变啊。就是那些投拜登的人没有投川普，但是却投给了共和党的参议员。美国的众议院最后在中期选举不是也是拿下来了吗？被共和党至少尽管是微弱多数，但是也拿下来啊。这是一个叫做所谓分票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选民的背景，这一点呢，到今天至少是民调告诉我们还是没怎么变。
嗯，
就是川普的支持者，白人男性没受过教育。
嗯，
然后男人投川普，女人投贺锦丽。我们这说的是大的啊，不是说所有的女人都或者所有的男人都怎么样，
就比例高呗。
对，
就是女性投票给这个贺锦丽的比例要高很多啊，但男性呢投给川普，尤其是年轻的男性投给川普的要高很多。以前年轻男性基本上是投给这个民主党的哈，一般到55岁以后，这个白人的男性呢才投给共和党，但是现在呢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所以这都很有意思啊。这个分析来分析去呢，实际上都比不上明天真正的投票啊。但是明天投票之后呢，如果不是出现一面倒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按这个民调的计算来看，就是势均力敌的话，那么有可能明天、后天，甚至大后天两天之后都出不来，最后谁就是官方的数字都出不来，因为有一些州啊，它特别慢，它要求的就是邮寄选票要一张一张的来计票啊，手工的来计票。那如果今年邮寄选票这么多的话，那光是数这些票，再核查这些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话，大概都需要花3-5天的时间了。